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节目里呢，查克老师要集中谈论耶稣是谁这个话题。
耶稣被控以犹太人王的罪名，其实呢，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荣耀的君王。
耶稣受审的时候，许多在现场的人虽然亲眼目睹一切，却不明白事情的属灵意义。事实上，他们身处现场并不是因为真正想知道神的旨意的成就，而不过是碰巧在那里而已。控告基督的人想在宗教领袖面前打击他，败坏他的名声。在这回的今日灵粮节目里呢，查克老师要指出，群众在一个不合法的法庭所做的反应，实际上越叫耶稣基督的神性光芒光芒四射。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请翻到马可福音第14章37节，没有圣经的朋友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够准时的来收听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查考圣经中的宝贵信息。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再进入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4章37到41节里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请注意在40节的那里这两句啊，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中间呢有个分号，表示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耶稣第三次回来，他们又在睡觉。我相信耶稣坐下来看着睡着的门徒就说，你们不能为我警醒，现在呢让我来看顾你们吧。这当中呢插入了这个分号，经过了多久呢？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者更久一点。耶稣坐着守护着熟睡的门徒，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听到山下靠着城墙那里从大祭司该亚法的家中传出来的士兵的吵闹声，犹大跟他们的谈话声，又听到他们来客西马尼园。于是呢耶稣就对门徒说，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这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41到45节。请你注意，别的门徒呢都称耶稣为主，但犹大从来就不称耶稣为主。这里说他去与耶稣亲嘴，希腊文的亲嘴呢，其中一个字是代表友谊的亲嘴，另一个呢是代表情人之间的亲嘴，那是亲吻啊。在这里呢，犹大是用的第二个希腊文，热情洋溢的那种亲嘴来出卖耶稣。马可福音第14章的46和47节里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人是彼得。马可福音第14章的48和49节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这是神的命令，圣经的话要被应验，预言都要被应验，神说过的话必要成就，因为神的预言都要应验。当然耶稣是指第50节的那个预言说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福音第14章的51和52节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个少年人的事迹。许多学者都同意，马可所记载的这个小孩的故事呢，就是他自己。当时才12岁的马可，也许常常跟随他们，也很可能呢，当罗马士兵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也在园子里而被捉住了，但是他挣脱了，留下了衣服，逃出了园子。第53节说，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当时呢，他们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由罗马政府委任的该亚法，另一个呢是老百姓承认的亚纳。马可福音第14章的54到58节里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当然他们错误地引用了耶稣的话，耶稣不是指希律王造的那座圣殿，而是指着自己的身体。马可福音第14章的59到61节里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就如以赛亚说的，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第61和62节说，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们直接问他，他也直接回答，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这是马可福音第14章的62-65节。他们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这是很凶狠的做法。我们的身体被造得非常的巧妙，当我们看到拳头挥过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射的行动，来帮助缓冲这一拳。但是他们蒙住了他的脸，然后呢，就开始用拳头重重地打他。他因为看不见拳头从哪里挥过来，就没有办法随着移动去缓和所受到的冲击，所以呢，就被打得受了重伤。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他的面貌憔悴的不像人样，你根本认不出他了。就是以赛亚说的，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但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马可福音第14章的66-72节里说，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我们都很同情彼得，我们的誓言都是真诚的，我们都很爱主。事实上，我们以为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不想跌倒的。可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彼得会失败得那么惨呢？第一，他相信自己。你要小心啊，不可以太过自信。因为圣经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小心不要自夸，不要夸口说要为神做什么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什么。彼得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在应该祷告的时候却睡着了，或者说在该祷告的时候却去做别的事情了。耶稣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不去祷告而是灰心了。祷告才是得力量的来源。好，我们继续讲彼得失败的原因。彼得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敌人的火炉旁边取暖。一旦你在敌人的火炉旁觉得很舒服，很暖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了。 作为神的儿女，有些地方是我们不能有事物来往的，其中呢，就有在敌人的火炉旁寻求刺激或者温暖。你必须知道，你一旦这样做了，就走向了失败。最后一个原因呢，是彼得远远的跟随主。你呀，千万不可以这样做，你必须要紧紧的靠近主，你要一直与主认同，你不能做一个远距离的基督徒啊。神跟你的关系是父亲跟子女的关系啊，神可没有孙子啊，你必须与主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要紧紧的去跟随他。耶稣呢，是在傍晚或者是深夜时分，在客西马尼园里被捕的，然后呢，就立刻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和一些宗教领袖的面前，他们举行了一个不合法的夜间审讯，因为他们决定要处死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试着提出能够在罗马法院面前控告耶稣的这个罪状，只是他们没有判决死罪的这个权利，因为当时只有罗马政府才有权，所以呢，他们就对耶稣的审讯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的审讯，他们有很多个证人，但是呢，都无法得到共识。最后大祭司直接的审问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肯定的回答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任何见证人了，这个人呢，已经为他自己的罪做见证了。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啊？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啊，这是健忘的话啊，定他该死的罪。罗马法院呢，不能够把一个犯了亵渎罪的人处死的，那是违反犹太人的宗教。所以呢，当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必须提出其他的控罪，因为宗教的控罪呢，在罗马法院呢是不能成立的。好了，我们再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一到早晨，这个审讯是在晚上进行，现在呢是早上了。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和第二节继续说，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只能扣耶稣反叛罗马政府的罪名，控告他自称是王，他们诬告他啊，虽然那是假的罪状，他们也指控他说过不必交税给该撒这类的话，所以呢，基本上呢，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在罗马法院控告耶稣的罪名，但是呢，这些罪名呢，就足以判处耶稣死罪了。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感谢您，愿我们从别人的错误中能得到教训。主啊，感谢您的大爱，感谢您为我们喝了那杯。主啊，我们在这里，因为您爱我们，为我们舍去了自己，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于您。 主啊，我们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愿意在精神上、情绪上、肉体上忍受着这个痛苦，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带领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荣耀的国度。感谢您，耶稣，感谢您。主啊，我深信我们将在您的荣耀国度里度过永恒，在我们心中要永远不停地说感谢您呢，耶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感激您救赎的恩典呢？主啊，因为您甘心乐意地顺服天父的旨意，喝下了那个苦杯，拯救了我们。耶稣啊，感谢您，求您祝福我们，您高抹我们在您面前的侍奉。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这次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不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肉身是否仍有气息，坟墓绝不能够拘禁他。就像查克老师刚才谈到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所埋葬的并不是永活的救主，而是埋葬了历代以来每一个把神理解错误的恶劣观念。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总结，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将谈到耶稣怎么样继续遵行父神的旨意，即使到了他的生命好像要被死亡吞灭，他仍然坚持不懈。下次的内容是您不容易错过的，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比拉多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怎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这个人我怎么办他呢？这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心里做决定的。这位称为犹太人的王的耶稣，你们要怎么处置他？你知道吗？你必须与他有个了断。他是个激进分子，而作为激进分子呢，你就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去对待他。你必须有某一种的意见，你必须对他做出一个决定。你知道，你要么就相信他，要么呢就不相信他。你要么接受他，要么就拒绝他。要么就不相信他，就是不信他。换句话说呢，你是不能中立的，你必须要采取某一种立场，是站在这边呢还是站在那边。要么你就相信，要么就不相信，你就不能做齐枪派。不接受他就是拒绝他，不承认他你就是否认他。每一个人都要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对待耶稣这个人。 他又称为犹太人的王。你得决定，要么承认他，不然就否认他，要么你接受他，不然你就拒绝他，要么你相信，不然你就不相信。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做出这个选择。让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和你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